下午好，教会。我很高兴见到大家，也很高兴能来到这里。虽然需要在台上用英语讲话，让我有些紧张，因为这不是我的母语。幸好，主赐给了我一位非常优秀的妻子，她是一位语言学家，今天她会把我说的话翻译成英语。虽然如此，我们依然会有多种其他语言的自动翻译，但播放速度可能会有明显差异。但我相信能用自己的母语与聆听讲道并轻松理解，这是值得付出的一个小代价。
我们整个教会正在依靠科技迅速发展。我还记得有一段时间，口译员们藏在商场主厅的柱子后面，或者在负一楼的扶梯下，一边大口喘气对着麦克风，一边努力压低声音，试图不盖过牧师的讲道声音。但无论如何，总能在背景里清楚地听到牧师讲道。你还记得以前每个主日早晨，布置团队要从储藏室把一摞摞又重又大的蓝色椅子拖到主厅排好座位吗？后来我们有了木质小推车，而今天则完全不需要再把椅子搬回储藏室，布置团队也已不复存在。我们总能找到让教会生活更便捷的不同办法，有些事工的需要也就逐渐消失了。但你知道我注意到什么吗？那些原先在这些已经消失、被遗忘的事工中服侍的人，依然在其他地方持续服侍。
曾经担任布置团队负责人的 Rachan， 现在每个主日都为教会准备美味的食物，这一点很重要。在讲道中段，我会再提到 Rachan。
亚历山大曾经从特切夫赶来，把舞台后面的窗帘挂得笔直，如今他已经花了几十个夜晚来翻新这个大厅。霍普过去每次聚会后都会把装饰品和设备搬回储藏室，而现在他经常为我们讲道。
我的妻子以前负责将礼拜翻译成俄语，现在在礼拜结束后为大家准备咖啡。
他的前任在两天前刚刚在加拿大的一所浸信会教堂里讲了他人生中的第一篇讲道。
我相信在我们教会里还有许多类似的例子，每周都有几十个人花费自己几十个小时的时间，只为让上帝的话语能够在这个大厅里被听见。这些人很难被注意到，因为他们不会在各个角落谈论自己所做的事。因为我们一生所结的好果子，并不是某种牺牲，也不是我们努力追求，在旅程终点以此计分并获得奖赏的最终目标。这是一种需要，就像对食物、休息和团契的需要一样。
三年前，我和白俄罗斯一个小教堂的牧师一起坐在桑拿房里，他告诉我教堂屋顶开始漏水，需要修理，但教堂里人很少，结果地板上积满了灰尘和石灰粉，实在没有足够的人力去清理。
然而很快牧师注意到，每天装修工作结束后，总有一位女士来到教堂擦洗地板，她并不是教会成员，也不怎么和人交流，只是偶尔在周日来听讲道。牧师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为什么要帮忙？你甚至不是教会的成员。他回答说，因为我别无选择，因为我也从教会中受益。不久之后，他接受了水的洗礼。
大约一年前，玛雅加入了布置团队，我们分成了几个班次，他本来只需要每月来帮忙一次，但他每个星期天都会来。有一天我问他为什么来了，因为那天轮到我值班，他回答说， 但这正是重点。你之所以来帮忙，是因为你能够来。马太福音第七章写道，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你们一定都很熟悉这些话，因为这是登山宝训的关键经文之一，出自耶稣基督之口。对此我并无异议，但是这里面有一个细微之处，这也是我们今天走上这个舞台的原因。有时候一棵好树非常渴望成为好树，非常渴望结出好果子，更多更频繁的好果子，结果却不是结出好果子，而是结出尚可的果子。
你们可能已经注意到，每到星期天，总会有几位年长的男士和女士来拜访我们，他们一句英文也听不懂，但礼拜结束后，他们总是第一个排队等着拿食物，有时还拿得挺多。我问拉贾汉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他告诉我，他们想要多少就给他们多少。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于是又问了一遍，可是他们总是排在最前面，拿这么多可能会导致其他人吃不到你和其他人精心准备的美味食物啊。拉贾汉又对我说， Alex， 没关系，想吃多少就给他们多少。那一刻成了我的启示时刻，在那一刻我意识到，对我来说，在布置团队担任正式服饰，以及在周日咖啡馆帮忙，已经变得比那些我们为之安排一切的人还要重要。对我来说，按照规矩办事，力求一切妥当，确保所有数量都对上，每个人都能拿到拉贾汉准备的美味鸡腿，这些都变得比真正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食物还要重要。
在路加福音中也描述了一个非常相似的故事，路加福音十章38至42节，38节，耶稣和门徒走路的时候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名叫马大的女人接他到自己家里。39节，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主脚前坐着听他的道。40节，马大伺候的事儿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41节，主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42节，其实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我原本来自白俄罗斯，小时候经常在电视上看到一种叫善良果园的果汁广告，小孩子们打扮成各种水果，跑到台上朗诵诗句。我是杏子，生长在南方，我是果园里的李子，成熟又紫色，我是番茄，很高兴在这里。最近我的妻子给我做了一种蔬菜，它灰灰的，平平的，看起来像一只湿袜子，但味道却非常棒。介于卷心菜和蘑菇之间，我问妻子，这是什么？她答道，这是洋蓟。我又问了一遍，什么？洋蓟？妻子回答，并给我看了维基百科的介绍，那上面有着蔬菜的照片和详细说明，甚至还有家族谱图，那篇文章的信息甚至比现任大不列颠国王的信息还多，至少是在俄语维基百科里。但你知道我意识到什么吗？我意识到我根本不在乎洋蓟的起源和用途，甚至它的家谱我也完全不感兴趣，我唯一感兴趣的就是洋蓟神奇的味道，像卷心菜和蘑菇的混合，我非常喜欢，于是我爱上了洋蓟，希望它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经常出现在我的餐桌上，因为它真的很好吃。
如果你们当中有人喜欢杏子，我敢肯定你们不是因为杏子生长在南方而喜欢它们的，
如果你们喜欢李子，也不是因为它们紫色、成熟、果园里长大才喜欢的。你们喜欢它们，是因为它们好吃。
你知道我在吃羊脊的时候还在想什么吗？我在想，当我将来在天堂站在耶稣面前时，他甚至不会叫我的名字，也不会问我做了哪些服事，或者我摆放了多少把椅子。如果哪天有人为我写了维基百科条目，他也不会去读，也不会去查看我的家谱。
他唯一对我感兴趣的，就是我有多美味。
他唯一对你感兴趣的，就是你有多美味。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奇怪，所以让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第七章，看第22和23节。22，到了那一天，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
23，那时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我刚才故意把大家混在一起。有一段时间，我相信在讲台上讲道是最讨神喜悦的服事方式，那么显眼，那么引人注目，显然非常重要。但我上一次讲道已经是5年前的事了，因为有一天我意识到我更爱麦克风而不是神的话，我发现自己会一遍又一遍地观看自己讲道的录像，欣赏自己。
在这一点上，有人可能会说在布置团队服事比在讲台上讲道更讨神喜悦，或者在主日咖啡吧服事，或者在任何其他不会因受人尊敬或被认可而得到明显回报的事工中服事。但今天我们已经明白，事实并非如此。无论你做什么，无论你的动机多么良好，如果你忘记了玛利亚所选择的那上好的福分，这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
路加福音18:10-14，有两个人上圣殿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11，那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
12，我一周禁食2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
13，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14，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这些也是路加福音中非常著名的句子，但我想在这些话的基础上加上一些自己的看法。在我看来，如果我们认为所有人都被分为两类，一些人骄傲自大，他们的信仰不真诚，只是形式，而另一些人谦卑，因此在基督里得救，这样理解这个比喻是不对的。
这个比喻其实在告诉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存在着某种东西，随时准备取代我们的信仰。这甚至不是一场战斗，而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毒素，从内部慢慢腐蚀我们。唯一能够阻止这种情况发生的方法，就是时刻保持警醒，每天问自己，我是不是已经变得无味了？我的果子是不是已经变得淡而无味？我所做的事里还有美善的部分吗？
我赚钱是为了让家人拥有他们所需的一切，并慷慨施予，还是像那个愚蠢的财富，为了装下丰收，就拆掉旧仓房，建新仓房？
我为什么在星期天来教堂，是为了从讲道中得到滋养，并通过与弟兄姊妹的属灵团契获得激励，还是为了用母语与大家交流消息，闲谈八卦，联络感情？
我为什么每天读圣经，是因为我渴慕神的话语，还是因为最近工作太多，或者孩子们需要太多照顾，所以没有读？
我提出这些问题，并不是要指责你们，而是因为这些问题不断地追问我自己。但你们也是一样，要在主面前诚实对待自己。
也许你们生命中的某个部分，此刻正闪耀着虚假的光芒。
除了基督，这种情况每个人都会经历。
两周前，我们去看望 Stanley， 并玩了一个叫做你是谁的游戏。你们大概都知道这个游戏，每个参与者的额头上贴着一个著名人物的名字，然后他们要猜自己是谁。有人抽到的名字是使徒彼得，他像往常一样提出问题：我是男人吗？我来自新约吗？我是使徒吗？但接着他问：我是好人吗？我们立刻回答：是的，当然是的。
但一秒钟后，我们想了想，又补充道：大概有 70% 吧。
每否认主一次，便扣掉 10%。
我们很难相信，在我们这些耶稣的门徒和跟随者身上，竟然会有一些不好和错误的东西。
但今天，我带着好消息来到你们这里。
如果你们真正的相信，如果你们活在神的同在中，如果你们的内心真正圣洁、奉献且敬畏，即使你们服事的焦点曾经偏离，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们仍然会回到那美好的部分。
使徒彼得在他写给小亚细亚众教会的书信中谈到了这一点。我现在要读一段经文，彼得前书一章六到九节。因此你们要大大喜乐，如今在百般试炼中暂时忧愁，
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爱他，现在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你们既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
昨天在一次神学早餐会上，有人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
我们正在讨论得救是否会失去，相应的信心是否也会失去。问题是，人怎么知道自己里面有真正的信心呢？
今天已经给出了答案：
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让我换一种说法，要用你自己的果子来审查自己。
今天要问问你自己，并且要不断地问，在我的生命中有没有什么虚假的果子？
正如使徒彼得在他的书信中所写，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
不要骄傲，不要把信心变成一种形式，不要只为表面而结出光鲜的果子，要有爱心，要相信，并且要以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来欢喜。讲道结束。